要么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大能，是吧？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也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赐给我们的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悟性，让免得明白你的影风中的旨意，免得我们得罪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箴言29:18有一句话说，没有异象敏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们讲到刚才唱的歌是那个唱到那个天上的异象，讲的异象，你是我的异象，异象就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当没有异象的时候，不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四散，没有凝聚力。至于这个题目的话，我和大家这几年一直在交通这个主题，我和大家交通了一起交通了亚伯拉罕的异象、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哈拿、撒母耳的异象，一路走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话分享大卫的异象。上次的话，我和大家分享的也是大卫的异象，天上的异象，大卫的异象的话第一部分。今天的话，我和大家分享大卫的异象的第二部分。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讲到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个我打的是红字，屏幕中是显是红字啊，不是红字，我这边看的是本来是 highlight 是红字，大家这样就是那个看起来不显眼的，实际我 highlight 是红的。就是说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知道扫罗和大卫作王的话都是40年，就在40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看到扫罗是如何被神所厌弃的。我上次和大家分享扫罗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不遵行神的旨意，神的话耶和华就说他厌弃扫罗，要选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派撒母耳的话到耶西的家里高大卫。那个年代的话，那个大卫当时是个牧羊王。我们知道如果说按照历史的记载的话和查经书的解经的话，大卫当时的年龄的话是15岁或者17岁，就是年少的大卫。我们看到大卫在年少的时候，他如何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一段经文是大卫作王的话，30岁作王，作王40年。上次分享的时候是年少大卫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的话是过着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个生活的话，他虽然是牧羊王，我们看到他在当被撒母耳所膏以后呢，有一天去看他的哥哥，正好以色列军队的话和那个非利士人军队打大仗，其中出现一个巨人叫格利亚。格利亚的话，我们就挑战以色列的军队，结果以色列军队的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接，应该出来应接接受挑战的扫罗王的吓得也不敢出来。我们知道扫罗的话，当时介绍就是高扫罗的话，扫罗人本身长得非常高大，是高过人一头，而且呢格利亚也非常高大。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一个牧羊娃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给他哥哥送饭吃，看到这样说，怎么你一个外邦人怎么敢挑战永生神的军队的话，就是说他来了迎接格利亚的挑战。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战胜仇敌。我们看到说大卫的话是依靠耶和华的名战胜仇敌。从大卫的经历来说，我们看到他当时牧羊的时候，他说来了狮子来了熊的话，都是耶和华，他靠着耶和华的能力打败了狮子，打败了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也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来打败了格利亚。我们也看到大卫在10年中的话，他多次有4多年的时间一直在逃难的过程中，扫罗一直在追杀他。我们看到上次分享的时候，大卫有2次的机会可以干掉扫罗，其中有一次在山洞里面，有一次在兵营里面。兵营里面是耶和华是 扫罗的军队都沉睡，是扫罗沉睡，完全有这个理由，有这个机会来杀掉扫罗。我们看到大卫说，我怎敢杀来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试炼中，虽然在苦难中他敬畏神，他没有以恶胜恶，而是以善胜恶，没有以恶报恶，而且他完全的顺服神。在他大卫作王的之前的十多年或者十五六年的时间的时间，他完全顺服神的带领，在苦难中的话他一直在等待神的安排。这所以说摆在我们眼前的话，大卫作王同时大卫作王四十年，扫罗也作王四十年，这个四十年的过程的两个人王的话就摆在我们面前。这里讲到一句话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大卫如何是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王的话，我们今天分享的话就通过这两个大卫的一生，大卫后面作王以后的经历的话，我们就看到大王作王之前的经历和大王作王之后的经历，作为我们一个属灵的见解。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话，从信主开始，我说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我已经决定，到受洗的时候经常我们唱的歌，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那么跟随主耶稣，在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一生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愿不愿意？每个人都愿意。当中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呢？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和主的门徒呢？我们从看大卫来说，看大卫他怎么是神怎么称许他是合神心意的王，要一生要遵行神的旨意。对，这个大有一段话，撒母耳记其实今天分享内容很大部分内容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章的内容。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当时以色列政治派呢，来到希伯来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然后哥勒就讲了这段话，讲这段话以后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众长老都来到希伯来见大卫，大卫在希伯来耶和华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给大卫做以色列王。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有三次受膏，在十五岁或者年少的时候，我们不说十五岁，就说年少的时候是撒母耳受撒母耳受膏。当撒母耳膏他的时候，那么他的灵，神的灵就在他里面，他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看到在这个大卫作王之前的十多年的时间的话，神的灵与他同在。第二次受膏的话是他做希伯来王时候受膏，是被犹大的长老所膏。这一次呢是第三次受膏，是被整个你看以色列讲到以色列，我们整个讲是十二个支派，这里讲以色列是讲到十一个支派。他不单是在犹大作王七年，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以色列的长老众支派都来到希伯来见大卫，他们看到大卫的话神与他同在，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愿意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他们来各来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做王的话是直接大卫做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一起做的十二个支派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说做王是33年，就加起来就40年的时间。大卫登基以后做王的话做了三件就是扫罗一生中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讲到扫罗的一生，从扫罗受膏带领以色列百姓战胜非利士人，扫罗怎样追杀大卫，最后扫罗的话，最后的一章的话讲到扫罗被非利士人在战场上耍伤，最后扫罗自杀。我们看到扫罗的一生走得很悲惨，虽然从道德上从人的看来的话，这个王好像看起来不错的王，但是不合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大卫呢和扫罗不一样，扫罗登基以后就是你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神没有记载大卫好像登做王以后干其他的事没有记载，单单记载的三件事。这三件事的话我们看他怎么记载的。所以大卫一登基第六节说讲到一句话，第六下一个是拉第六节，第六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敢说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 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打我心，打我心里说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很奇奇的是，大卫做王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占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大卫要攻占耶路撒冷？扫罗做王40年想都没想到这个事情。你从地理位置看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在你看整个以色列从北往南，你看那个加利利海中间的话，然后约旦河开始往它流，流到死海那一面就是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在南边，实际这个位置的非常的险要，它是居高临下，东南西三面都有山谷所屏障，易守难攻。而且它被谁所占有呢？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在占领，就是耶路撒冷已经是进行几百年的时间，或者是四百多年的时间。就以色列人自从约书亚记讲到以色列进入迦南四百多年的时间，耶布斯人呢牢牢占据着耶路撒冷。扫罗做王这么多年，在王位这么多年，他没有想到耶路撒冷这么险要的位置，他没想要打下这耶路撒冷来。而且他的位置的话，你从这边是约旦河，那边是大海地中海，正好是从约旦河东经过耶利哥通往沿海大道的东西之侧，在东西那个大道的一个侧面。而且呢，从南方南面的别是巴穿越中央山地到北方那个南北大道之旁，位置十分关键。他没有想到，但是大卫想到。大卫第一件事就要攻占耶路撒冷。而且有这么句话说，对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就是说你个瘸子瞎子再放在那儿，就没人能攻下来。这是耶布斯人想的。然后有一句话说，大卫说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说恨恶的瞎子瘸子。大卫心里说恨恶的瞎子瘸子，这里我们不要有这个歧视啊，就是瞎子瘸子好像就是，这没有这个意思，这没有。从一个位置，从字面上讲的话，这个地方的话位置非常险峻，没人能攻打他。就是说我们以前上华山，就渡过华山一条路，只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位置非常险峻。就是说因此一个人放在那儿，一个没人能攻打下。但是这是从字面意思来讲这个事情。那么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呢？有没有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是什么城？大君王的京城。我们都说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讲到大君王的京城的话，应该君王在那儿。讲到君王的话，就讲到一个国。是不是因为君王是不是在一个国吧？没有国的话，哪有君王？使徒约翰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一个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你们要悔改，要 repentance。所以说，讲到这个国的话，是耶路撒冷和大君王相连在一起，而大君王的话，必须有个国。那么这个国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心意的话，必须有君王的旨意要行在那儿，要畅通，是吧？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后出来传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同样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什么？一个国。那么神的心意中，这个有没有这个国的心意的话？因为我们不是最近我们看礼拜五感谢主了，弟兄姐妹从创世纪开始查，一路查下来，现在我看那个时候查利未记，这回我们查民数记，我们跳过利未记了。 该做了吧，都在查。那么所以神在立约的时候与亚伯拉罕，我们的新兴之父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有这个约在里面，有这个意念在里面，说神说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神的旨意要引进一个国度到地上来，是不是有这个意念？想不想有没有这个国的概念？当一个国的话，这个国王 kingdom， 我们讲这个国的话，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现在大约是197，有许多国家，比如美国、中国什么，这个国的话都讲的 nation， 但这个国不一样，这个国是 kingdom， 讲到的 kingdom 的话，讲那个特别的那个 king， 那个王。所以这个王的话，当瞎子瘸子占领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话，君王的旨意能不能行得通？瞎子能不能看见王的旨意？看不见。瘸子能不能行神的旨意？行不了。在我们是从一个常理的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四福音书有许多的记载，瞎子凭着信心的眼睛来到大耶稣面前，说大卫的子孙，求你救救我吧。瘸子，我们最近青少年查经的时候，我订青少年查经查那个马可福音，我们看到一个瘸子的话，当时一个摊子的话，就是被四个人抬着来到耶稣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的话，耶稣说，我们当时法利赛人说，你们说哪个更容易？是这个人最赦了容易呢，还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容易？我和大家，我问一个人，谁两个都不容易？这是神的权柄，就是人子有赦，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告诉摊子说：“摊子，你起来，拿起褥子走吧。”这个摊子立刻起来，拿起褥子就走了，摊子就立刻行走了。其中很重要的约翰福音里面也记了一个瞎子，这个瞎子的话记载的非常详细，所以说。下一张，下个是哪个？哎，对，说这个约翰福音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说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吗？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只要在他身上显着神的作为来。趁着背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希罗亚翻出来意思就是风尘眼，他却一息回头就看见了。这儿看见生来是一个瞎眼的，经过来到耶稣面前，而耶稣用泥一摸这个瞎子的眼睛，这个瞎子就看见了。这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当时的话就是引起轰动。轰动的话，我们看经文的话，在他下一个斯拉就看到，当时就是说他们很稀奇说，到底谁有这个权柄能医治个瞎子？而且说什么呢？说这个瞎子所见证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而来，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他：“你全言生在罪孽中，你还要教训我吗？”于是就把他赶出了。说明这个生来的瞎子知道这个权柄来自于神，神把他医治了。但是同样能眼睛能看见，真正我们肉体的眼睛，就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这人呢，是不是能看见？后面这段经文就是了。这主耶稣说，39节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犯瞎了眼，碰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越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遇见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段经文什么意思？讲一讲。这段经文虽然这个生来瞎眼的话，他认识神的权柄，他来到神面前，他有信心的眼睛来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了他，而且用方法就是让我们真的没想到的办法，用迷惑一下，就是摸一摸眼睛就看见了。但是这凡是因为能看见的，凡是瞎，凡是对眼睛，实际你们是没有看见的。 什么意思呢？他们没有悔改认罪，都没有悔改认罪来到主耶稣面前，实际他们虽然肉体的眼睛看见了，里面的眼睛是瞎的。这是讲到瞎子。那么讲到瘸子的话，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这个一个故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段故事的话，就在一个就是说犹太人一个节气，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当时在耶路撒冷呢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什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那么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因为有天使暗示下次搅动那水，水动之后就陷下去，无论害什么就痊愈了。但这里有一个人瘸子，说病了38年，耶稣见他躺着就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说这句话以后，耶稣这样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我们从这段简单的对话里面就看到这个瘸子一直躺在哪儿，躺了38年，他能不能走？不能走。他想不想走？当然想走，一直在那躺了一年又一年。当池子水搅动的时候，他想往上走的时候，别人扑通扑通就跳下去了，就他跳不起。他心里多么渴望能走，但是就是走不动。为什么走不动呢？他为什么走不动呢？他有个罪在里面，有个罪在里面，就缠着他，想走走不了。但是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当这句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犹豫啊？从经文里看，他没有犹豫啊。那人立刻，讲到个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在走。一方面看到耶稣的话的权柄，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是带有能力的，没有犹豫不带能力，就立刻就痊愈。这个人犹豫没有，还想一想，我试试慢慢起来，没有啊，他立刻就拿起褥子就走了，是不是信心？信心呢？所以讲到瞎子，讲到瘸子的话，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下个是哪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都是瘸子。好像这句话我们都不爱听。我怎么是瞎子？我是瘸子，不是我们，是我们的肉体。保罗解开了这个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瞎子的时候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你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是不信主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被世界所吸引。我们不知道有神，即使知道有神，我们也不去搭理他。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这个世界上，对世界的神，世界的神是谁？世界的神是谁？圣经里面有许多词语，有天地的主是谁？是我们信仰的真神。我们的主不是世界的神，讲到世界的神是魔鬼撒旦。世界整个世界都窝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讲到这个瞎子，那么讲到瘸子的话，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提到一句话，在第7章里面，你讲到那个瘸子的那个经历，这个经历的话，确实非常的痛苦。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得我，故事我说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说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了。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的神的启示多么的大。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写了13部书，对神的启示非常的有领悟，有悟性，神给他有神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他就有个痛苦在里面。他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事的由得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我想我每一个信主的儿女的话，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我们都愿意为善，我们都愿意为主做见证，但是在真正行起来的时候，往往里面那个就是我想起行，但是行不行，这是一个律，对的律。但是感谢主，保罗在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地的律了。这就是说，当讲大卫攻打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的话有瞎子瘸子，大卫说恨恶的瞎子瘸子的话，并不说是从启示，是因为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什么意思呢？耶路撒冷城本来是大君王的京城，大君王的旨意应该行在地上，行在那儿应该如同行在天上。就像马太福音主耶稣祷告的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没有，比耶路撒冷说占领将近400年之久。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卫要把赶出瞎子瘸子，所以大卫就攻占了耶路撒冷。这里瞎子的话，瘸子的话，是指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不能看见，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人的话被罪所捆绑，不能行走。保罗就有个祷告的《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6章里面有总共6章，前3章你看的话，《以弗所书》呢有一个祷告，第一章就祷告讲到我们里面的眼睛，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特别叫做个真知道他什么？我们知道的话就是知道，而是知道一个事情，其实圣经里面知道是一个联合，完全联合，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人，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儿女，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眼睛就看见了里面的眼睛，我们不再被世界的神那个弄瞎了信仰，我们就眼睛就看见那个亮光，看见什么是那光，你不在黑暗中行走了。而且呢，以弗所书3章15节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一句话说，保罗一个祷告，也是个祷告，说求他按照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我们中文翻译心里的力量，你看英文的话是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要走啊，要走路。而且20节说，谁能照着运行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缺少。所以说大卫贺神的心意的话，与很多他摸着神的心意，耶路撒冷城是大君王的城中心，大君王的城应该神的旨意行在那儿的话，如同行在天上。他要赶出瞎子，赶出瘸子，他要在那个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在那个城运行。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将来呢，当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主又讲到，看哪，地上的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就行在地上，一定行在天上。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摸着神的心意，耶路撒冷城是重要的一个城，大军们必须打下来。大卫做王之后做了一件事，打他耶路撒冷城，赶出瞎子瘸子。第二个是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就讲了这句话，说大卫的寻找耶和华的约柜。我们看经文里边，第六章就讲大卫又聚集以色列所有挑选的30000人，他们就大卫起身的话，就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是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我们都查过出埃及记，摩西在山上西奈山40天，启示帐幕会幕如何一个制作，那个约柜如何制作，而且那个东台那个金香炉那个陈设兵的桌子，我们都学得非常详细，是吧？大家都，那么约柜代表是什么？约柜代表是什么？约柜代表什么？神的宝座。约柜上面有个盖儿， 约柜，这个约柜是一个这个宝座，叫施恩座。约柜里边有三样东西，大家想想那三样东西啊，想想，对，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对对对对，亚兰的杖代表什么？亚兰杖发芽的话代表什么？有势力复活，但有势力复活的大能，主要是势力。有法版，法版代表什么？公义。嗯，还有一样东西，玛纳，玛纳代表什么？啊？对神的供应，玛纳是从天上，你主要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就点开这句话嘛。你们知道在摩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吃玛纳吃的是什么？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耶稣啊，神的话，生命的供应。那么神这个宝座，这个生命的供应里边，神有复活的大能，神有那个神的讲到神的话的话，神有创造的大能，又讲到神的那个供应，而且那个做的话，那讲到说这一句话说那个基督伯。上所在二基督伯万军之耶和华里面的那个基督伯是往南看，约柜我们都学过那个，我们是查出来一句，大家都应该两个字都查出来一句，都像个约柜。那个基督伯的话，天往南看，是看那个门帘的话，还是看那个座位？他为什么不看门帘？那个链子，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那个链子？神不看进来的大祭司，神看的什么？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叫你保罗已经解开了那个施恩座，就在罗马书里面写那个施恩座，看我们主耶稣，他不看我们每一个进来的人，他不再看我们张三李四王五了，不看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是看他的儿子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应流血的宝血，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罪，所以说这是这个约柜啊太重要了。但这个约柜的话，当大卫造约柜的话，这个约柜在哪儿呢？这是讲到他是一找了在哪儿，在巴拉犹大。这个巴拉犹大就是耶林，基利耶林。巴拉犹大就是基利耶林，在耶路撒冷西北约23公里的地方。扫罗找不找约柜啊？说往事他是连找都没找过约柜。其实这个约柜从你看撒母耳记的话，你就看到当时约柜从非利神归回以后啊，不是当时扫罗大战什么，他当时这个以利大祭司以利两个儿子不带着约柜去打仗吗？结果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到非利士地，后来听了许多神迹，非利士人不敢要这个约柜了，因为约柜在那儿的话，就是非利士人的话，很多有脏职场的，有这个病那个灾的话，搞他们不得安宁。所以说这是耶和华的约柜，我不敢要了，就送回来。所以我们那个故事都大家都是读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约柜从非利士归回以后，是一直留在基利耶林，有多少年的时间？大约有80年的时间，应该是80年的时间，大约有80年的时间。即在这个时候的话，扫罗根本没想到这个约柜在哪儿。但是大卫作王以后的话，攻占耶路撒冷城，进到约柜，他知道约柜是神的宝座，有了约柜就有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当有了约柜就有神的同在，大卫知道这非常重要，神的同在太重要了。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看到大卫，从基利耶林找到这个约柜以后，就发生一个事情，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五撒和亚西月赶着新车，把用新车来拉这个约柜，就出现一个故事。当时五撒怎么出的约柜，怎样被击杀，大卫就一看，哎呦，不敢要了，约柜在这儿不敢要了。又到了以东人家里，到了以东人家里以后的话，我们看叫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这会儿有人就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先牛与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细麻布衣服的在耶和华面前激励跳舞，这是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约柜抬上来。我们的约柜是抬的，不是拉的。这是我们可以，我们简单一讲，神的侍奉的话，既然有这个大卫这个心意，他要把约柜抬上来，但是说你必须用神的方法。大卫为什么击杀五杀，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不管怎么讲的话，就是这样，大卫本身的话，他爱慕约柜，他愿意，他爱慕于神的存在。所以说国家一旦稳定以后，首先想的就是说我要把约柜找回来，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诗篇132篇这篇经文。而且呢，大卫的非常的喜乐，这是一个王啊。这个王的话，在约柜面前的话，就穿了一件祭祀衣服，细麻布衣服得。他虽然是以色列的君王，或者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他愿意做祭司，愿意侍奉神，愿意自卑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说，大卫的心里啊，我愿意以神的宝座超过我的宝座，超过我的王位，我愿意侍奉神，而且我的所有的管理这个国家，必须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且他愿意必愿意是要有神的存在。他不单是要神的恩典，实际在这里他更要的是恩典的神，他愿意与神的同在。第七章，上面记下第七章，大卫又做了一件事情。当时的话说，大卫的话在以色列前地，他住在皇城的，当时住在他的王宫里面，说这一句话，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的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是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放在幔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拿单说，我们看从单单这句话里面，大卫想干什么？他住在王宫里面，而约柜呢还在幔子里面。不对呀，这个事不大对，我住的这么豪华，神还在幔子里面。他想，他什么？他想跟神建一个圣殿。还是大卫有这个心，但是后来的话，有一件事情，神不让他建造圣殿。说第五节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所呢？就讲了许多这个神怎么从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日，说我归从住我殿宇。但是虽然不让大卫建圣殿，但神给大卫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十一节说的，并不像我命实施治理我民以色列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安静的神是神是大卫周围的地方安静，这是神的保守和看顾。说你呢，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呢，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呢，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解释大卫的王位，而且他这个人的话，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我们知道这个是叫所罗门，说所罗门建造圣殿。但是所罗门建造圣殿是谁准备的材料呢？大卫准备的非常充足。第三段经文的话，在后面我分享，但我简单在这里再查过去跳过去说，大卫吧，在历代志这段经文后面跳了，不是下个 slide 了。历代志上里22章里面有一段经文，大卫说的话：“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以可以增添。”所以说，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实际上大卫建立的。神大卫有一个心意，想要建造圣殿，有，但是他神不许可，因为大卫说，神对大卫说：“你流了许多人的血，你不要为我建造殿宇，因为我们的主是大君王的君王，他是和平的君。”你就准备材料行了。大卫呢，没有消极啊、哦，神，我本来热心侍奉神，我给你想建个殿宇。叫做你有个安息之所，结果你呢反而不让我见，那我就自暴自弃，不准备材料了。没有，大卫呢反而准备了好多材料，准备了好多的金子银子， 刻的看到大卫的顺服。他没有，他听从神的命令，神你要我见我就见，神你不要我见我就不见，那我就准备材料做神的工。所以说侍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不是说热心的要听从神的旨意，看神旨意在哪儿。那么大卫看这三件事，我们得看到他攻打耶路撒冷城，他寻找约柜，接回约柜来，他要为神建圣殿。圣殿代表什么呢？圣殿代表什么？在新约里面，圣殿代表神的家，像个斯拉的。在哦，这个你这段经文讲到圣殿的话，我直接跳过去了。圣殿的话是这个启示啊，在创世纪里边就有。这个创世纪里边，当时记得记得雅各当时骗取他爸爸的祝福，以撒的祝福的时候，那个以扫要杀他，雅各的话就他妈他母亲叫他到他舅家去。当时雅各呢就离开他的家乡，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别什巴。别什巴就向哈兰走去。一天晚上的话，那会儿一个旷野，旷野里边似乎都没有人。那么雅各这么远的路，非常的孤单，他就睡觉，就踩在身上非常疲劳，就睡觉了。睡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话就是一个梯子，梯子的话，他看到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一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你是以撒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其中就有这么句话，最后说雅各兴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已经不知道，就句话说这地方何等可贵，这不是别的，那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是一个启示。讲到神的殿，中文翻译神的殿，你看英文 House of God， 神的家，神的家。那么新约里面神的家是指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说，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子和根基。哦，大卫建圣殿，圣殿心意中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就是在新约里其实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子和根基。而且格罗丹前书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身是圣灵，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正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所以说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真理的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不是我们的 building？ 我们平常用的时候经常就混了，到教会去，今天早上我到教会去，我们就敬拜神，就到这个地方来，也对也不对。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不是这个标准，这是教堂。教会是被正价买赎出的人，这些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教会不是一个柱子，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说，大卫我们看到他的，就是一旦做王以后，他想到的三件事的话，攻占耶路撒冷城，大君王的征程，让瞎子瘸子赶出来，让神的旨意在那个君王京城的那个昌盛。接回约柜，他愿意神的宝座，而且更愿意神的同在。他要建造圣殿，要有个家跟神，讲到叫神的家，就神的安息所在。就是大卫真正的摸到了神的心意。那么大卫是如何知道神的心意呢？我们知道神有许多的各种意象来启示。很奇怪，我们说出埃及，我们说摩西有异象，摩西异象什么？摩西放羊的时候看到那个荆棘的火焰在起火，神就给启示，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就派遣摩西呢，就到埃及去，要把那个受苦的百姓，我已经听见他们的苦声了，哀求声了，要把他救出来。这是摩西，这个异象非常奇特，荆棘的火焰在着火，荆棘全部被烧的。那么保罗呢？保罗这个异象非常特别，保罗在中午的时候，中东那个地方中午非常热的时候，有大光照着他，有大光照着，这是非常奇特。但是你看大卫啊，这经历里边，大卫没有非常奇特的印象，就是很多这种很特别的这种。那么大卫有没有异象？大卫有异象。那么大卫异象，为什么说大卫有异象？因为他攻占耶路撒冷城，他接回约柜，他要建神的殿，他知道神的心意。神，我们从序里面看到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大卫有启示，有异象。那么大卫是怎么知道这个异象的话？诗篇132篇给道出这段经历， 诗篇一比三十二篇，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说，耶和华请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写耶和华启示，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创榻，我不应许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应我的眼目大胆，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得大能者寻得居所。后面有一节说，耶和华我要请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进于安息所。十三十四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住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所在。永远，叫做永远，从古到今，永远永远，我要住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哦，大卫在这个有个意象，有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哦，神又拣选了西安，他要永远住在这里，而且这是神所愿意的。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大卫做了这三件事：攻占耶路撒冷城，接回约柜，要见到神的殿，真正摸到了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因为这是神所愿意的。这个神为什么听取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一生有许多的事情，大卫一生我们看到晚年时他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神听取大卫，哦，大卫知道我的心，大卫知道我在摸着我的心，大卫知道我的旨意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卫知道人虽然说不愿意，神的话虽然愿意与人同在，但是人不愿意与神同在。甚至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神，他到自己地方人，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甚至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说，狐狸有窝，鸟儿有窝，人人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安息，但是大卫知道。大卫怎么知道呢？大卫从苦难中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大卫在扫罗追杀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安息，他住在山洞里边，住在旷野里面，他没有一点的地方得到安息。他从自己的苦难中，我整天看他在讲到说，我逼不进我的帐篷，也不上我的创榻，也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大胆，这么也大卫没有安息啊。他没有从自身的经历，他没有自暴自弃、自暴自恋啊！我这么不安息，这么受苦难，他想到神，哦，原来我们这位神也不得安息啊！原来我们神的旨意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人人都不尊重他，不听他的话。原来我们的神的话没有安息所在，他是在苦难中学到了，从自身苦难的经历里面，他不得安息，看到了我们的神也是不得安息。所以说我们经常想，我们都不愿意要苦难，我们都愿意要祝福，我们都愿意不愿意要逆境，但是我们都喜欢有顺境。感谢主，神保守我们常常处在顺境之中，常常处在神的祝福当中。但是我们很多差经的时候，我们也几次这种问题，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轮到我？我真不明白神的心意在哪，你为什么我这么热心的侍奉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在我身上？我们经常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有些有弟兄，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苦难？苦难为什么领导我？如果说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哦，原来这些都是神所用的，为了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同样一个姐妹，在圣经里面也是。借着苦难他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哈拿的意叫哈拿，他们哈拿不生育，他的对头就是他那个丈夫的另一个妾的话，就是不断的言语攻击他，哈拿就在那个神的殿里，就是神的会幕中叫切切的祷告，他从那个痛苦中看到，哦，我没有孩子，原来神的殿当时以利做大祭司嘛，原来神的殿也是这么荒凉，没有人来侍奉神，他就愿意说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我要献给神，叫撒母耳。所以说不管是哈拿还是大卫，都是在苦难中，苦难的经历里面看到了神要对他的讲的话，看到神的心意，神的所在，然后他看见这个意象的话，他就顺从这个意象。然后大卫我们知道做王以后呢，立刻就攻打耶路撒冷城，接回约柜，要建立圣殿。弟兄姐妹， 而且这个苦难的话，大卫的话不但看到异象，而且有一句话，大卫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第四节说，愿我唯一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许我，我在困苦的时候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是这一句话，我在困苦时候你曾使我宽广。哦，原来大卫在这困苦中的话，说神是他宽广，是他生命的提升，他看到了神的异象。所以说大卫做了这三件事是有因果关系的。大卫在苦难中看见了神的异象，是摸知道了神的心意，然后做了这三件事，做了这三件事正好合神的心意，神赐给他合神心意的王，合神心意的王。我们的一生的话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事情，在苦难中的话，我们借着神的话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到，哦，这些苦难的话是为了炼净我们。彼得前书有句话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遇见在北蛮的试炼中真是忧愁，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冷眼弄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敬。建造圣的殿需要金子银子，需要许多材料。神的心意在神的家中，神的家中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说，我要建立教会。马太福音有个启示里面，其实说，当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西门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血肉之身的人，那是我的天上父之身。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因为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这个天主教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个磐石是彼得，不是彼得，这个磐石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且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神要建立教会，主耶稣要建立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建立教会的话，我们可能建立圣殿需要材料，建立教会也需要材料。那么材料就是金子、银子。我们呢，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建造教会，因为我们岂不是我们的圣灵，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真的就是圣灵的殿吗？就是我们这些人，你我他，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搭配，一起来建造。我们本身是属什么的？我们本身都是属土的。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尘土造人，我们都是属土的。土能不能建造圣殿？不能见到神。那么土怎么能变成金子银子，变成那些宝贵的材料沙子，我们这些东西怎么能变成宝贵材料？必须经过火。这个火的话就是彼得的，你们落在北蛮的试炼中，像火一样将我们的信心与金子还保护。当神用这些材料来建造，这建造的话就成为神的殿，神的家。教会吧，实在讲，我们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搭配的话，我们在神家里面一起合一的话，真是感谢神，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教会的话，你说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教会，但是每一个教会都在神的手中，都在建造。No， 英文一句话叫 No pain, no gain。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说，你不越压橄榄成渣，说你不越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越不吐葡萄于渣它就不能变成酒。我们都在熟悉这首歌，而且最后一句话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每次的经历都是真利益。真利益不是真利益的神的心意，从圣经里面看，大卫呢实际不是为受苦而受，神要我们炼净我们一切的杂质，是让我们更得知道神的心意，更像神的儿子长大成人。然后就说，我要赞美，我要赞美，赞美何能甘甜，第一眼我变赞美变流泪，甘甜比以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意义。所以说神将来给我们预备的 或者将来教会什么样的，是我们眼睛未见，好像是在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有这个教会的建构经验有许多问题，是都在过程中。神借着这些打击的话，就要我们看见神给预说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的。神在启示录里面就启示这个意象，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心腹也又梳妆整齐了，那么的完美，那么的漂亮，和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一千年。这是神在说启示出的那个荣耀的景象，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能行在天上，神的宝座，神的同在，神的家，神有安息。愿我们这些话的话，在我们真是能解借着今天这些话，就你我之间的话，都能看到神的那个亮光，神的那个旨意，让我们这个行在这个走在这个一生的过程中的啊，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蒙神的喜悦。神说你是合神心意的，阿们，感谢主。好，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愿感谢你的带领，愿你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分享当中都一起同感一灵，一起在这个走你的路上，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让我们来见证你，一起来荣耀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